习近平拉拢元老，学者称多事之秋。黎巴嫩哈马斯首脑曾任联合国负责人，高雄早苗无意入国，此版名夫解读 A 股疯狂上升，呢家外资撤出中国，中共海警包围南海和岩岛，山台移划成首个登陆高雄强台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建政75周年，党魁习近平先推出刺激经济政策，拉动股市暴升。接住喺北京举办音乐会同招待会，出动中共新旧元老大搞庆祝活动。习近平面对嘅政治经济挑战越嚟越激烈，中共各元老轮番出席11前嘅音乐会同招待酒会。前常委中只有胡锦涛、朱镕基同宋平缺席所有活动。喺30号晚嘅招待酒会上，习近平仲安排前总理温家宝同前政协主席李瑞环分别坐喺自己两侧。独立媒体人蔡慎坤透露，听国内朋友话，呢一次经济刺激计划推出之前，习近平身边嘅人特登拜访温家宝，温家宝反复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提升信心对消费、经济稳定同政局稳定非常重要。温家宝对自己当年推出40000亿经济救助计划一直好得戚，亦建议习近平采取类似政策，大幅度刺激经济。这个可能是温家宝能够坐在习近平隔离的原因之一，因为最近的股市暴升，多少比习近平挽回一点面，而目前经济危机就快影响习近平4连任，仲威胁中共政权。不过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难救，中共推出的措施不单止无用，反而可能再割一次韭菜。民间亦有类似的警告声，例如网友路易崇祯发文说，这两日的股市就是2015股灾大屠杀的重现。2015年股灾由启动到临市历时10个月，这一次是权贵利益集团利用习近平的愚蠢再次拉高股市，同法国大革命前夜一样，贵族垂死一搏，资产逃离，彻底掏空国库，革命在即。美国之音在10月1号的报道中亦说，中国经济阴霾可能持续多年。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的林和立说，高失业率可能最令北京头痛，这个会引发社会动荡，亦令民众质疑中共的统治正当性，这个是中国迈向建国百年的最大不明朗因素。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认为，习近平为稳固权力，未来可能想办法摆脱困境，可能发动局部的战斗，或者是在国内又掀起类似文革的运动，利用民众的仇富心理再来一场均贫富。李恒清说，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应该是正值多事之秋，危险的时代。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亦认为，习近平越搞不掂经济，就越要靠民族主义来确保统治正当性。最经典的手法就是通过对外强硬的军事手段来转移内部矛盾。此外，陈世文讲到，北京现在最迫切的政治危机是权力继承的不明朗因素。中共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排名第5的习近平头号心腹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都不是潜在的接班人选，如果没有安排接班人，万一习近平突然发生变故，中共内会掀起腥风血雨，可能会令中国在斗争之下处于某种程度的政治混乱，那阵时他的对外政策亦会是一个不理性的状态。港府趁11黄金周推出400多项活动，希望替北京宣传的同时又能够推动香港经济。这些活动有不少消费优惠，例如半价看电影，但不少市民表示无计划11外出消费，连中国游客亦表示不会在香港过夜。 据自由亚洲10月1日报道，民意研究所9月30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普遍市民对政府搞的所谓盛事没有印象，认为浪费钱、失败等。在尖沙咀工作的张生表示，港府宣传不够，不是很清楚有什么活动，而且自己要上班，有折扣都不一定上消费。大学生陈生说，住所附近有很多横额，年年都见到，觉得一来太夸张，二来明明是一件简单平凡的事，搞到这样天花龙凤。浸会大学副教授陈家乐对自由亚洲说，以香港的经济结构，这些活动最多只有几日的经济效果。至于在香港的内地人，来自东莞的小军说，不知道香港有什么活动，但十一约了朋友在深圳，所以不会留在香港。由深圳来的西西说，自己当晚就会回深圳，没时间看表演。官方同时亦没有忘记2019年国商日大游行，因此已经在多处部署警力。黎巴嫩哈马斯首脑生前兼任联合国负责人。以色列9月30日空袭黎巴嫩，一名哈马斯是当地的领导人丧生。之后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说，这名哈马斯领导人是该难民机构雇员，3月以来一直被行政休假。以色列连日来多线开打，除了在加沙和哈马斯作战外，还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及黎巴嫩境内数十个真主党目标，其中包括一个专登收容巴勒斯坦难民的难民营。哈马斯之后证实，他们在黎巴嫩的领袖法塔克谢里夫在难民营身亡。以色列驻日内亚外交使团在社交媒体贴文说，猜猜谢里夫先生的第二份工作是什么？他是一名校长，是黎巴嫩联合国近东经济工程署教师协会的负责人。这一事件证明，近东救济工程署在对员工做尽职调查的方式上存在深层次问题。美国之音报道说，近东救济工程署主任专员范晓斯·拉泽里尼说，他3月听到指控说谢里夫是哈马斯成员，因此由第一日就启动调查，他因此被停职、无职责、无薪水并接受调查。拉泽里还说，直到这个礼拜一他才听说谢里夫可能是哈马斯的指挥官。日本自民党新总裁石破茂正积极组阁，他一度邀请在总裁选举中失败的高市祖苗出任自民党总务会长，但被婉拒。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10月1日发文解释说，按惯例当选的自民党总裁会释出善意，用重要位置安抚主要落选者，促进党内团结。例如安倍晋三2012年战胜石破茂后，即刻邀请石破茂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干事长有人事权和分配预算权，但石破茂只是邀请高市祖苗出任总务会长，很明显没有诚意。总务会长负责党内协调，没什么实权，类似名誉职位。次版明夫分析，石破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的派系太少，这次选举主要靠菅义伟、安田文雄等众多实力派力撑，欠的人情太多，唯有先轮功行赏友军。有分析说，石破茂这样做很冒险，没有将党内最大的对手高市祖苗收在自己的麾下，一旦有事，高市祖苗就有可能发动倒阁，搞不好石破茂内阁会在短期内结束。而且同高市同属保守派的小林英之亦拒绝了自民党广播委员长的位置。此版明夫说，如果高市祖苗接受邀约，这样将来即使内阁出问题，高市祖苗亦有连带责任，就没办法带头倒阁。按现在这种情况，不被驱逐，在不久的将来，高市祖苗和小林两个人联手倒阁。此版明夫仲话，残经新闻旗下的富士晚报发表评论，劝高市祖苗不要入阁，认为石破茂政权将短命结束，高市祖苗要提前准备。 中共在十一之前出招抬高股市，引发 A 股暴升。不过瑞士私人银行瑞士农澳就完全出脱所有国有资产。瑞士农澳管理的资产高达2090亿瑞士法郎，其中大部分来自私人客户。瑞士澳农投资长史卓贝克特去年十一月上任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出清所有中国国有资产。史卓贝克日前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瑞士农澳原本在中国国有资产配备时有6%，但现在已经清空了所有中国国有资产，转入美国股票、美国公债和美金。他说这个决策产生的效果非常好，即使中国股市刚刚出现2008年来最大的升幅。史卓贝克特并没有后悔，他不认为当局的刺激政策会对股市或经济产生持久影响，这个是短期措施用来提升市场信心。但坦白说，当官方以任何具体方式介入资本市场时，我通常认为不是一个好兆头。菲律宾渔民表示，中共海警船全天候包围南海黄岩岛，尤其中共由6月15号起实施的海警执法应用程式扩大海警执法权，令菲律宾渔民恐慌。香港南华早报9月30号报道，南海黄岩岛水域距离菲律宾三苗里市省只是约120里，在菲律宾200里专属经营区范围内。不过菲律宾新马新洛克渔民协会主席灰雷斯马表示，自从中国海警执法应用程式生效至今，南海黄岩岛被中共海警完全包围，四艘船长期驻守，任何人不得进入。最近苏比克湾一小群渔民在南海黄岩岛周边捕鱼时被中共驱赶，还被中共用武器瞄准威胁。灰雷斯马强调，中共做法冲击渔民生计，估计渔获量减少近70%。山陀儿飓风10月1号早上升级为强烈台风，在巴士海峡以每个钟头10公里非常缓慢的速度向高雄行进。气象专家指，目前预测山陀儿会在2号晚至3号凌晨在高雄到屏东一带登陆，历史上从未有强台风登陆高雄的记录，民众务必做好打算。气象粉丝专业观气象看天气发文说，感觉是在挑战历史，预计在山陀儿在2号晚至3号登陆时，亦是它影响范围最大、风雨最剧烈的时候。观气象看天气提醒，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及台东地区在台风中心接近时会出现暴风，务必留在室内，紧闭门窗，做好门窗加固。大台北及宜花亦要防范较大雨及较强阵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